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今天的题目是星际旅行，关键在种子库。听说过种子库吗？从世界各地收集不同植物的种子，尤其是有价值的农作物的种子，收藏在低温干燥的地方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。什么叫做不时之需啊？譬如说发生了大规模的干旱、炎热、疾病，使得农作物灭绝，或者呢，为了稀有植物物种的保存，甚至呢，只是平常的育种工作，都需要有不同的品系呢来研发。植物种子如果保存的好，可以在多年以后仍然有发芽的能力，然后呢，长成植物开花结果。用这个方式呢，可以保存物种甚至是植物品系的特性。那相对来说呢，花费很少的空间代价，就能够保存未来的机会。挪威啊，就有一个保存农作物的种子宝啊，叫 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。 Svalbard， 你们如果要查的话， S-V-A-L-B-A-R-D Vault 就是这个藏黄金啊、藏贵重东西的一个库了哈， V-A-U-L-T。 那事实上呢，它是 Gene Bank 的一部分啊，它的备份。那动物的生活史啊，没有休眠的阶段，所以要想保存的话呢，就只能尝试冷冻精子或者卵子这些比较简单的细胞啊。那希望呢，未来它们解冻以后呢，还有功能，而像是不会老的珊瑚呢，就可以一直养在水族缸中，有一些遗传物质呢，就储存在超低温-196°C 的液态氮中。那希望呢，未来能够这个用得到。种子保存在低温下呢，可以保存多久的时间呢？那尽管比起在一般条件下要延长许多啊，但是到底能够保存多久呢？在我曾经写过的《人人都不老》的那个书和 podcast 中呢，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短的故事呢，在这里正好这个重说一次。在1879年啊，我的天啊，19世纪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 Bill 教授 William James Beal B-E-A-L 决定呢，开启一个跨时代的实验哦，来直球对决，回答刚刚我们提出来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什么植物的种子能够保存多久，还具备了再度发芽的能力。他找来了20个玻璃瓶，每个瓶子中放了21种植物的种子，每种呢50颗，也就是说一个瓶子有1050颗种子。那根据他原始的规划，以后每5年要找一个瓶子出来测试这些种子到底有几%还能够发芽的。然后他把这些瓶子啊都埋在校园里一个偏僻的角落，那还留下了地图和说明呢，希望他植物系未来的同事啊能够接力完成这个实验。好的，前20年啊，每一种发芽都还蛮踊跃的。那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呢，促使了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计划，因为他们总共只有20瓶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改变成每20年才挖一瓶出来测试。这下子呢，剩下的16瓶啊，还可以继续进行320年。看起来啊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研究啊，但是呢，为了能够测出这些种子的真正潜力啊，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吗？ OK，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啊，能够继续发芽的种类是一种一种的消失了，也就是说有的撑了30年，有的撑了40年。 OK， 我们快速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，也就是20几年前呢，只剩下毛蕊花，那还在继续发芽中。毛蕊花的学名呢叫 Verbascum Brataria， 哇哦！而且呢，事实上发芽率还蛮高的，接近50%。 这个距离当初已经有一个多世纪，每颗种子都有多少岁啊？120多岁了，比全世界最老的人还要厉害了。那最近的一次采样呢，是在2021年。诶，怎么好像不是2020年呢？啊，因为新冠肺炎啊，美国的学校呢都封校了，大家都不准去了。所以到了2021年呢，才再开这最近的这一瓶。那有一个记者呢，也在报道这件事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的专题作家啊，叫做 Cara Giaimo， 哇、wow, 哦 ，Cara Cara Giaimo 的报道呢，他说在他截稿的时候啊，已经有11颗毛蕊花的种子发芽了，那50颗，也就是说至少呢有22%的发芽率。经过了多少年？142年。那为什么说至少啊？因为有些种子可能还在那边扭扭捏捏啊，还要再等一等呢、啊。那这个写稿子的人呢，等不及了。好，从这个实验中啊，我们知道有些植物可以撑了很久啊。但是呢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认为啊，还看到了另外一面，那就是很多的种子呢，撑不到20-30年的。也就是说，光靠一般的储存方法，就是埋在地底下，用玻璃瓶呢，到头来呢，可能都只剩下一些不能发芽的种子的外形而已。那收藏这些没有活力的标本呢、啊，绝对不是当初设立种子保存库的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超低温的冷冻状况下，又怎么样呢？种子是不是能够保存的更久呢？那这个是种子保存库的这些研究人员呢定期在测试的项目、哦、那对于那些没有办法撑得很久的种类呢，他们怎么办？那只好去经常收集新的种子来。可是呢，你们也想象到，哎，这里面好像有矛盾啊。如果真的都容易到外面去收集新的种子，那又何必要成立种子库呢？那另外一方面呢、啊，除了低温以外，除了温度以外，是不是又有其他的条件呢、啊？也能够延长种子发芽的时间呢？譬如说，怎么解冻啦，怎么添加一些什么什么的哈。那这个呢，当然都是在研究的项目哈。那你们已经看得出来它的瓶颈了，就是这类的实验啊需要的时间太长了。各位想想看啊，等5年10年进行一次测试，然后呢修改了保存的条件，就要再等个5年10年才能见到效果。人生也好，你的生涯也好，到底有几个5年10年啊？那真正能够发现改进的机制机会又有多少呢？那我们晓得种子啊都是起源自地球的哈，它们的保存期限为什么有长有短呢？只是运气吗？还是可能天择也介入了哈？那耐命的种子啊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逃过天灾啦，可以逃过这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啊，因为这个时候风险集中了，也就是说啦，不要跟大家同时发芽。那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减少兄弟姐妹种子的彼此竞争，甚至呢，可以不知不觉的就散布到远方，因为种子比较容易跑很远、哦、可是一棵树一棵苗呢，一下子就受到损伤了。所以说起来呢，似乎好处不少，但是啊，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？就是别的种子发芽的哈，说不定已经枝繁叶茂，子子孙孙了哈。又产生了一大堆种子了，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啊。而那些休眠的呢，还在等待第一次发芽的机会啊。所以呢，一方面要避险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又想要五世其昌啊。那这两方面的好处是彼此矛盾的啊。因此基本上就看他们活在什么环境、什么条件下呢，就会演化出不同的策略了。那种子能够保存的时间长短啊，决定了太空移民的可行性。终于啊，回到了我们今天标题的主题哈。那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呢、啊，叫做比邻星。 那它大概在多远呢？五光年外，五光年从太空的尺度非常近啊。从我们的尺度呢，从我们的尺度啊，我们这边真的要去的话呢，最快目前最快最快的太空船要上千年才到得了。那如果那里有适合地球生命的行星，我们要去的话，以现在的科技，好不容易到了外星球，如果连可以发芽的种子都没有，太空移民过去要靠什么生活啊？ OK， 别忘了啊，密西根州立大学的那个种子实验只不过经过了142年，目前呢，目前2023年。21种植物的种子呢，就只剩下一种还能够发芽，就是根据那个实验啊。那全世界的种子如果都来参加这个实验的话呢，可能会好一点，可是呢，那些植物不见得是我们能够吃的哦。我们如果真的要把太空旅行当真呢，怎么样保存种子的方法需要大要紧。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21世纪的现在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那今天呢，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